的时候，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求神给我们一个方向。今天我的讲道是透过四经约翰，让我们看到今年神要我们走的路，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见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存着感恩的心，追求的心，来聆听神的话。我们一同来读马太福音的第三章一到十三节。开始，那时有四境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解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心，汉着说预备主的道，受集他的路。解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出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浸。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浸，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面说，有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掉在火里。我是用水给你们洗净，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洗净，他手里面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肠，把麦子收在窗里面，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瑟，就受他的浸。在这里允许我用一点点的时间来讲，为什么我还是读四经约翰呢？为什么刚才的经文我还是读耶稣来到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浸呢？原来约翰的当年在约旦河就是传那个悔改的浸礼。那个河很多人跑到他那边表示愿意接受那个浸礼，所以那个时候他所施行的不是用水点在头上的水里，是浸礼，是从水中上来的。念过神学的人都晓得，那个浸礼是 immersion， 全心没在水里面，然后从水里面上来， 圣经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接受那个世浸约翰的浸礼的时候，他从水里面上来，天就开了，圣灵仿佛好像鸽子临到他的头上。所以我们今天所读的那位的约翰，他当年所做的工作是为人世浸，不是为人施洗。问题大家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是第一次在教会听到的，就觉得奇怪了。这个是历史的渊源，因为在教会的历史某一段的时间他们觉得有些人病了，有些人快死了，如果他们那些快死的人啊，病得很重的人啊，没有机会呢接受浸礼的话呢，他们有一个错误的想法，认为他们就不能够上天堂了。所以特别是天主教就把那个浸礼呢改成用水来点了。现在呢很多的基督徒，一般的基督徒都可以到神学院去读书，也可以受读新约圣经希伯来文。那个希伯来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个就是浸礼，全心没在水中的浸礼。我今天不是心肠狭隘，故意挑出这个问题，只不过把真相告诉大家。那么因为呢我们中文圣经啊，我们的中文啊不是拼音字母出来的，所以呢200多年前啊福音到了中国以后，那么要翻译圣经啊就不晓得怎么样翻译了。但是别国的语文呢就没有这个困难，他们翻译敬礼好像西班牙文。我们美国很多西班牙的人嘛，我认识西班牙人的牧师他们的那个圣经呢翻译到敬礼呢，就是把原来的希腊文的那个发音叫翻译过来就行了。所以他们就没有呢这个争辩，敬礼我只是水礼，我只是洗礼，说明他们都是 baptism。 他们把那个希腊文啊的发音翻成他们的语文就行了。但是我们中文呢是方块字，不能够这样子做。所以由于这个历史的包袱，福音传到中国的时候，在很多的地区世界很多的地区已经奉行了那个变了的那个做法，用了洗礼。所以翻译圣经的时候呢，他们就觉得很为难，他们就用了一个传译的方法，好了，就用浸字版，也用死字版，就让你们读的人呢自己来决定了。但是现在呢，真理是越变越明的，念过神学的人都已经晓得是那个敬礼了。甚至很多的教会以前是奉行这个洗礼的，也跟那些福音朋友说你们愿意信耶稣教会可以为你举行敬礼，也可以举行水礼，两方面你 选一个。那么好了，现在我们就回到我们今天的题目了。约翰他的工作是在约旦河为人施浸，所以我们称他施浸约翰是非常合理的。另外呢，我们从以赛亚书也晓得有一个人要出现，那个人要在耶稣以前，他要为耶稣做一些的事情。我们读这个以赛亚书呢，啊，作为读到了，有人性按着说，在旷野有人性很强烈的在呼唤说，要预备耶和华的路。啊，我本该要把这节圣经啊告诉大家，然后呢打在那个 PowerPoint 上啊，现在没有，但是我可以读出来。以赛亚书的40章第3节，有人心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收平我们神的道，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带小的山岗都要削平削平，高高低低的都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都要成为平原。先知在耶稣还没有出生以前，也是在这个施浸约翰还没有出生以前，700多年前就预告说，有一个人物要在旷野里传神的道，他的任务就是要预备主的路，因为人的心非常的孤单，好像沙漠上的那个土地一样，那么人的心也像那个山洼，高高低低，有很多呢啊，那个小宅，有很多见不到光的那个地方，人的心是非常的黑暗，是弯弯曲曲的。这个约瑟就要来为耶稣来预备道路。路加福音的1章告诉我们他的出生，他的爸爸叫加扎利亚，他是一位祭司，他跟他的太太已经年子老迈了，但一直都没有孩子，他们一直都求神啊，要给他一个孩子，几乎要绝望了。但是有一天他在圣殿里面供祭司的祭奉的时候，天使就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跟他说，你不要害怕，你的祷告神已经听到了，你的妻子以利沙巴要给你生一个孩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斯，而且啊，你要起名叫啊，给他起名叫约翰，他要在主的面前呢，要分别为圣，淡酒、浓酒都不可以喝，他从母腹里面就蒙圣灵的充满。我们晓得那个伊丽莎伯怀孕，然后呢那个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同时间 差不多时间听到呢，那个他要从圣灵怀孕，他就跑去看他的表亲伊丽莎伯，他们两个人啊都非常的高兴，因为神要用他们两位。施浸约翰的出生是非常的特别，是神听了一对老夫妻的祷告，是神特别从母腹当中就拣选了他，青轴龙轴都不可以煎，他将来要为神为主耶稣来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好，我们往下看，什么重要的事情呢？施浸约翰在旷野高兴的呼喊，他对那些到来听他讲道的人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句话在马太福音三章一到二节有列出来，四章啊十七节有列出来，请负责 PowerPoint 的人往啊那个后面啊有经文出来了。那时施浸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他的传的信息是你们当悔改，时间点是，原因是天国近了。我们晓得旧约跟新约当中有400年叫安静，非常安静的时期，静寂的时期，一点神一点的那个声音都没有，神一点的那个启示都没有。但是现在忽然间神差他的一位使者约翰来，他说天国近了。那个时间点就是说神的国要降临了。当时的人明白不明白呢？不容易明白，但是你跟我就很容易明白了，因为天国的君王耶稣降生了，天国的君王降生，所以天使天君在伯利恒的野地里向那些牧羊人报那个喜信。那位坐在天上的三位一体的真神，其中的一个位格，他要道化成了肉身来到人当中，天国的被高立的那个弥赛亚，他来到人世当中了，这真真正正的是天国近了了。所以时间逼近了，约翰他要预备为耶稣预备道路，预备人心，他就出来传讲应当悔改的那个道。好，我们往下面看，同样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耶稣30岁以后他就出来传道了。根据呢研究呢，我们晓得呢这个约翰呢比他大概待了6个月。那么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呢，他也是讲同样的话，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们两位先先后后所传的道的信息， 都是一样的，是比起敏和的。天国近了，我们应当悔改。但是人是怎么样回应这个福音呢？我们继续的往下看。耶稣的表亲约翰出来传道，虽然在旷野的里面，虽然啊，他的声音很单薄，但是呢，神还是用他。有很多人来，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杜该人来受浸礼的时候，对他们说：“渡邪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啊那个心相称。”各位啊，这个约翰啊，好像有一点啊，不是时局啊。有人到他的面前，有他人到你的教会来啊，欢迎到不得了啊！我们在教会的门口啊，有鞠躬啊，鞠躬啊，卑躬屈膝的来欢迎他们啊。但是约翰不是这样子，他看到那些来的人的心啊，不一定是每一位呢，都是传着呢啊一个真诚悔改的那个心来的，所以他要求呢，他们要结出果子来。我们看第九节啊，神呢给那个约翰呢有这样子的眼光啊，他看出犹太人呢、啊、他们心里面想什么啊。约翰对他们说，不要自己心里说，我有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宗啊，啊，我们的就有那个啊、以像啊，依靠他，我们就好像呢啊，那个祖宗已经蒙神的应许，蒙神说要给他们给他的那个子子孙孙各样的福气，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那个子孙，所以。以我们就该得所有从神而来的福气跟恩典。你不要有这个自持的心，骄傲的心。那个约翰讲的实实在在是一个悔改的道。他说现在福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掉在火里面。第十节，你有没有感觉很熟悉呢？在哪里也听过呢？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讲到了啊葡萄树的那个比喻的时候，他说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都要连在那个葡萄树下，我们离开了那个葡萄树，就不能够接果子，不能够结好的果子。凡是不能够结果子的树呢，都要砍下来。神为什么要拣选亚伯拉罕？神为什么今天要拣选了你，拣选了我呢？就是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信教的人，旧的生命要砍去，旧的生命要钉在十字架上，要给耶稣基督来对付那个老我要死了，这样子才是真正静静的认罪，这样子才是名副其实的悔罪，然后走一条新的路，生命连在耶稣里面结出好的果子来。不然的话，耶稣说不结啊 果子的树呢，就要不结果子的枝子就砍下来啊，丢在火里烧了。我们往下再看，哎，应该还有十一节。刚才的经文还没读完，还有，哦 ，OK OK， 啊，没打紧了啊，可能在这个 PowerPoint 里面没有，但是呢，我们刚才是读到呢，他要我们啊要结出果子来，这个很重要的啊，那么约翰就是。啊，我们还是讲第二点，第二点还没讲完，请 PowerPoint 的啊，我们回到原先的啊那个第二点的那一页，往前走。对了，致敬约翰的信息跟耶稣的信息，都是说你们应当悔改。刚才我用这个第七节到十节指出来，约翰严严的指责人的罪。那么今天我们反省一下，如今的教会有没有这样子做呢？有没有这样子传神的信息呢？不折不扣的把天国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呢？但是我们看见今天的教会忽视罪恶，甚至不敢啊来谴责。也许你不同意我所讲的这句话，我现在举一些极端一点的。当然呢，我们感谢神了，哥伦比亚金信会，我跟你们来往啊，在你们当中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了，二十年了啊，你们不是极端的教会，你们是遵循正道的教会。我们这个世界需要更多像哥伦比亚的教会，但是很可惜我们听到有极端的教会，好像韩国有一些牧师啊，他们说啊，那个罪呢是从呢啊魔鬼而来的。如果不是魔鬼引诱我们了，我们都不会犯罪。所以呢，他们的话里是讲，我们是 victim， 我们是受害者。我们要把所有的责任，我们要对付的就是魔鬼。但是魔鬼迷惑你，你可以听，你可以不听嘛，做最后决定的是我们嘛。他们讲的福音是说，你不要为你的罪太过自责，这个责任呢、啊、应该是归给了啊那个撒旦魔鬼的。他们的语气就心腹了，跟那个使徒约翰跟耶稣当年所讲的都不一样啊。那么今天我们看见教会里面还是包容罪恶，有人错了我们不敢正面的提出来。我姐甚至没有采取保罗所讲的那个方法，用爱心把他们挽回过来。我们没有把他们挽回过来，那么今天这一年，我们几乎祷告了一年 希望那个疫情快一点的离开我们嘛。我们不是读了历代志下的那段的经文，多次的提到吗？天下有瘟疫，天下有各样的那个灾祸的时候，如果属神的子民在神的面前呢、认罪悔改啊，神就会垂听。但是为什么今天神还没有垂听呢？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简单来讲，因为我不希望呢离题了，因为我今天要讲四经约翰嘛。简单来讲，就是说神的话不对，这个不可能的嘛。那么第一个可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悔改，我们的认罪啊，没有认真啊，没有认真，一边口嘴巴认罪，但是没有悔改的行为嘛。所以四经约翰讲，你们要啊，活出悔改的，结出悔改的果子来。那么我们不讲别的，都讲我们美国现在的表现吗？疫情怎么厉害？但是我们看见那些高官，那些可以呢运用呢他国家的那个钱财的，也可以指挥呢国家援助疫苗的那些人，我们从报章上面就看到他们呢互相的对骂，彼此的推诿责任，最不好的他们污蔑啊，就是抹黑抹黑别人。他们在乡的很多人啊，他们都是乡教会的，我们一查好多议员他们都是基督徒啊，天主教徒啊，他们都乡教会的，但是他们怎么样领导这个国家呢？他们也没有呢领导国家来认罪悔改呢？历历未曾之所以能够逃脱神那个最大的审判，约拿被差去到那边说神的惩罚毁灭临到你们了，他们听到了他们在上的国王啊，先率领百姓啊披麻蒙灰的认自己的罪。那么今天呢，认罪要从哪里先开始了？今天有一句话说，审判先从神的家开始，所以认罪悔改也应当是从教会开始，从教会的领袖，从血位的领袖，在那些执掌权力的人，讲到这里，我的心很沉重，因为那个疫情不但没有减轻，现在我们看见英国要 lockdown，整个国家整个所有的城要封城3个月啊。今天早上我听到那个捷克那边那个死伤的人数，那个疫情也越来越厉害， 就是怜悯我们，刑罚已经临到，但是我们没有悔改。所以今天我们需要释经约翰的信息。好，我们往下看。释经约翰很认真的传福音，很认真的对付罪。释经约翰也立了一个很美好的榜样，他高举耶稣基督。我会分开两点来讲，现在 PowerPoint 已经打出来了。约翰他高举耶稣基督，他指出耶稣的能力比他更大，他自己是不配给耶稣提那个鞋的。我告诉你啊，在我人生的里面真的遭遇过这样子的事情。有一个人，他是长老啊、执事的那些地位的，他跟我讲，我为你詹姆斯提那个公司包。我说我不敢当，我不敢当。那么释经约翰他服侍耶稣，他为耶稣铺路，虽然他好像做了很大的很重要的事情，但是他指出来那个在后面来的那个耶稣才是赎罪的羔羊啊。我们一同来看后边呢啊，PowerPoint为我们写出来的经文。约翰一直讲到了，一直预备人的心呢。时间到了，耶稣出来传道，那么就跑到约翰的面前。约翰看见耶稣到来了，他就举起他的手，他就提高他的声音说，看啊，你们都来看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的。只有他才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大家都读过这个出埃及记那个十灾，最后的一灾就是一头的羔羊被杀了，然后他的血涂在门楣跟门槛上，就是天使看见了那个血的记号，就跨过了那个家庭。那个家庭的门口有血的那个羔羊的血的记号，他就跨过去了。逾越节就是跨过的啊意思。天使就没有进入那个家，那个家另外一个家没有那个血做记号的，那个埃及人的家，天使就进去击杀了他们的长子。那么今天我们能够逃避神的刑罚，我们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耶稣付上了代价，不是白白的，他的血已经流出来，他是神所高立的那个羔羊，所命定的要除去世界的人的罪孽的，我们才应着耶稣的恩典得到赦免，我们从罪里面出来，我们才能够从信的啊做人。他宣告说耶稣才是啊那个啊羔羊，所以我们的眼目要认定他，我们要高举他。 约翰跟我们都是服侍神的人，我们不能够呢啊抢夺神的荣耀啊。我们往下看，他明明的指出耶稣才是基督，刚才我讲了，他身为基督的铺路者，他只有一个心思。他曾经讲过一句话，基督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段话呢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28节到30节。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告诉我们，有一位约翰的门徒就跑到约翰的面前说，哎呀，有人告诉我啊，有人向我挑战啊，说你看看啊，啊，耶稣也为人施浸啊，很多人跑到耶稣那边啊，啊，约翰你的学生小了啊，都跑到耶稣那边去了，那个学生啊不明白，所以就来问那个约翰，但是约翰很清楚地告诉我，他说，我曾经讲过，我不是基督啊，我只是奉差遣走在他前面的。约翰讲得清清楚楚，然后他还要补充一句，他说基督不必兴旺，我必衰微。那么我们就看见今天的世界，今天的教会可能也犯错了，我们一边传福音，但是我们尽办法把教会搞得很辉煌，把教会搞得很华丽，我们把我们的教会的版图一级一级的那个抬高，那么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已经呢抢去了上帝的荣耀。所以今天我们要反省，当今的世界非常非常的乱，世界的人要争高位，甚至要抵挡神的受膏节。请啊，把那个 PTP 放到诗篇第二篇1到6节。请把那个诗篇啊，那个我们今天的 PPT， 请负责的人退到，对了，诗篇。好，我们一同来读。这里呢，所描述的就是今天的世界，今天的社会。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情？这个是虚妄的，不成功的。世上的君王不是一个国家，好多的国家掌权者一起起来审宰他们身边的那些官员，都一同开会，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节。这里所讲的就是弥赛亚，就是耶稣。他们说什么呢？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行说。他们不喜欢神啊，那些规矩啊，他们要啊擦去上帝所啊建立的啊那个基督。好，我们看第四节。那个坐在天上的君王，天上的神有什么反应呢？他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就是神 要在路中责备他们，在逆路中敬下他们，说我已经立了我的君在石安我的上相。为什么今天我要讲这一段的经文呢？节奏是今天那些无神论的国家，那些不信神的人集合起来，要抵挡耶和华神，要把耶和华神的受膏者，就是耶稣基督赶下台呀。他们的做法跟那个释经约翰的做法是怎么样呢？是两个极端。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是高举基督呢，还是要参与世界的神人呢？要一同来争告位吗？我今天的 PPT 就提醒大家，我们要反省，我们要反省。世界的人要争告位，要抵挡神所确立的一切。上个星期我们都听到一个消息，那个国会好像是117届的那个议会开始了，那么他们要宣告有一个决定。那个决定是怎么样呢？他们说他在国会的开会的时候，他们的演讲讲演，他们的发言，他们的文字要被规范，父跟母不能够讲，因为父就是男性嘛，母就是女性嘛，姑姑 auntie 不能够讲， uncle 舅舅叔叔不能够讲，他们要用另外一些模糊的字来代替。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一个 YouTube， 有一个牧师，他在那个开会的祷告完以后，他说 Amen， 完了以后，不晓得是故意的开玩笑的，还是讽刺的，或者他根本不小，不可能他不小，他不能够不小。阿门，就是亚兰语。耶稣那个时代，他们祷告的时候，今天我们完了的时候，我们祷告说阿门，这是同意的意思。阿门，在那个福音书很多时候都翻译成为实实在在，就是我的祷告，我向神的赞美，我向神的那个呼求啊，祷告都是实话实说的，实实在在的，那个跟性别间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我相信那个牧师不可能没读过神学嘛，连这个一般的那个学问都不懂嘛，他故意讲 A man and a woman。 唉，如果他要抗议了，他可以用另外的方法，比较进取的方法。那么这个事情呢， 就让我想到20年前，大概是92年、93年，我在纽约，我报名，然后那个 New York Theological Seminary， 纽约神学院，他录取了我进到那个博士班的课程里面去。那个学校呢，跟 Princeton 呢 ，New Jersey 的 Princeton 是一个姐妹的学校。我们的好多的老师都是那边毕业过来的，都是那边的教授，也在我们这边呢、来授课的。那么我们有 orientation， 每一个学期开始都有一些的事前的那个见面啊，分发一些文章啊，一些 guideline 指南。那个时候他们告诉每一个学生，你们要避免某一些的用词，写下来，写下用词你不能够用 ，mankind 有 man 的不能够用。我现在忘了20多年前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的字你不能够用。那么上个星期呢，就让我想起了这个事情，我就更往前来想了，哦。在我还没有到那个神学院念书的以前，好几年了、那个出版界啊，基督教的出版界就有一个理论了、那个圣经啊要出另外一个版本，不能够用 Heavenly Father， 要用 Heavenly Mother。 哦，现在我把这个事情一连串来想，我不会怪罪，单单的怪罪国会，实施基督教。我们基督徒啊，那些领袖们没有做好啊，20、30年前已经作怪，已经做那些破坏神了。当年呢、所建立的一切的那个制度，所以怪不得同性恋在美国越来越流行，堕胎不但合法化，反对的人都要给封口啊。各位，今天为什么我要讲四浸约翰呢？其实在12月份，我就觉得不对劲了，不对劲了。我就问神啊，是哪里不对劲了？我就问神啊，2021年快到了，你到底要我们2021年做什么事情啊？这个世界到底是往哪个方向走啊？这个世界往灭亡的路上走，而且允许我讲，因为我是牧师，我也应该责备我自己。宗教的领袖、教会的领袖、神学院、出版界，怪不得现在的媒体，每一份的报纸都不讲真理，要把讲真理的人封口了。原来今天我们是自私自己以前所种下来的那些败坏的果子啊，所以我越发觉得那个四浸约翰的道啊， 实在很恰当。你们要悔改啊，你不悔改的话，你不要以为你在神的面前做了很多很多的好事啊，其实一件都不是好事，都是抵挡神的，破坏神的。好了，我们要来到结语，请负责 PPT 的人放到结语的那个部分。今天啊，第四点，让我先讲完第四点，这很快到结语，这两个是有关系的。今天人心孤单，如同旷野的沙跟石头，眼睛昏迷了，耳朵发沉了，信徒当醒过来，在耶稣再临之前，人人都来做释经的约翰。释经约翰在耶稣降生以前半年他就出生了，释经约翰在耶稣还没有出来讲道以前，他更早就出来传福音，预备神的道了。所以我们看见了那个时间点是可等的重要，他起来勇敢的承受使命，在旷野里面，在旷野里面发心，他不惧怕反对的势力，他传讲离罪悔改的天国的福音，他甘愿卑微，高举耶稣为主为王。这几点就是刚才我都讲过的，他是我们的好榜样，他树立了一个侍奉的一个好榜样。好了，我们结语想到一定希望有一些行动的，不然的话我们就好像对空气讲话，对石头讲话。我的结语是这样子写：主耶稣快回来了。看见世界的乱象，我们晓得启示录所写的已经应验了。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就是主耶稣回来的前夕了，黑夜深沉又冷漠，很冰冷。基督徒给人欺负了，我们讲的福音没有人听啊，他们还嘲笑啊，他们杀他们的方啊，他们用他们的方言啊，要把圣经的真理掩盖了，正认为如此，世界上需要更多的释经约翰为主铺路，披荆斩棘，做好准备迎接神国的降临。我们心里面不要慌，我们不要看见黑云就绝望了，我们要走出隧道，黑暗的隧道，我们在这个时刻就要做好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国的降临。我的讲道在这里要结束了，就是要问大家，你愿不愿意做释经的约翰呢？那个哥伦比亚的近亲卫，要不要在耶稣回来的前夕做好神给你的那个特别的一个角色呢？我今天把约翰所做的他的肉 他的脚丝呈现在你的面前。我很希望不单哥伦比亚精兴会能够这样子担负那个世敬约翰为主铺路、披荆斩棘、预备主降临的这个角色，我希望更多的纯净的教会都能够如此做。愿主怜悯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主啊，在旷野里面的复兴，就好像对空气讲话一样，我们就好像对冰冷的心讲话，如同石头讲话一样，但是我们要继续下去。在主耶稣来以前，我们都要担负一个特别的角色，就是当年神的安排，世敬约翰为耶稣降生所做的事情。今天我们晓得耶稣要再回来，他要做万王之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世界的人要推翻他。但是我们是忠心的信徒，除了忠心以外，好像我们没有别的。但是我们不怕，因为圣灵的能力要覆庇我们每一个。主啊，现在我们在你面前再次的向你委身，在这个大时代，我们为主做一点事情，免得我们是白白的来到世界，免得我们是白白的来领受你的恩惠。主啊，预备我们的心，也让我们去预备世界的人的心，收集这个弯弯曲曲的人心，让耶稣的光，让耶稣的真理被高举。现在我们要预备主餐礼，我们要接受主餐礼。再次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不悔改，如果我们是假的悔改，如果我们没有结出那个生命的果子来，那个斧头已经要砍下来了。我们不想成为要被削的那些不结果子的枝子，完全没用的。主啊，我们向你认罪，我们向你委身，求圣灵在这个时间严严地对我们说话，看到我们不能够再敷衍了，我们不能够马虎了。因为时间跟局势都不能够这样子允许我们了。主啊，接纳我们卑微的祷告，叫我们能力高举你、荣耀你。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阿们。